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
今天非常开心呢，我们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来彼此的互动啊。我看到今天小燕呢也非常的开心啊，手里拿了一张纸，是列了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？我看你好像列了很多的清单呢。
是不是给我礼物嘛？那我今天呢是挺期待的。因为呢，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名字呢叫做《送你一串葡萄》。哎，通常呢讲到葡萄呢，就会有点负面的意思的。
有吗？送葡萄哦，
酸葡萄，就是嫉妒人。
哦，有那么一点意思，但是呢，送你一串葡萄呢，不是酸葡萄，应该是甜葡萄
啊。希望是。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点亮你我他。
虽不相识，但彼此相顾；虽不见面，但彼此鼓励。身边人的故事，点亮你我他。
我想大家都有送礼物的经验吧。我们送出礼物的时候，总是对别人的反应是有所期待的，希望别人开开心心地接受我们的礼物，然后呢，可能还回赠我们有一些的礼物。不过啊，很多的时候都是事与愿违的，别人收到我们的礼物之后，不一定会有我们所预期的好反应。说到啊，有一个老人叫李伯，他在家的后院种了一棵葡萄树，可惜啊，这几年来这棵葡萄树没有结什么果子。直到今年的春天，这一棵的葡萄树长出了新芽，不但枝叶茂盛，而且还结出许多的葡萄。李伯看过之后非常的高兴，所以他摘下了一些的葡萄送给别人去品尝，他想让大家可以分享到他这份的喜悦。李伯先将了一串的葡萄送给一位的商人，这位忙碌的商人收到了之后，用手捏了一颗放在嘴里，匆匆忙忙地说，好吃好吃，这卖多少钱一斤呢？李伯说，不用钱的，是我自己种出来的，希望和你分享这种植物的生机和活力，所以我请你尝一尝。但是商人执意要付钱给李伯，无奈之下，李伯就收下了商人的钱。然后啊，李伯又带着葡萄去送给了一位政府的机关的干部。这位干部收到葡萄之后，就带着疑惑的眼光问李伯说，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？李伯告诉干部，他没有特别的需要，只是想请他吃一吃自己种出来的葡萄。那之后呢，李伯又到了一位太太的家，送他了一些的葡萄，碰巧被太太的丈夫看见。他的丈夫小心地盯着李伯，让李伯觉得十分的难堪和尴尬，所以他连忙地说，这种葡萄是我种的，是本地没有的品种，你也来尝一尝吧。太太的丈夫吃下去好像吃毒药一样。哦，李伯心里想，莫非这串葡萄是酸的？最后李伯将一串的葡萄送给一位路过的老人，这位老人尝过之后只说了一句，很好吃，就低着头走了。李伯回想他送给这些葡萄吃的这几个人的反应，一个是商人，一个是干部，一个是 结过婚的太太。他觉得他们的反应真的是让他看见了人生百态，不同的人收到葡萄都有不同的反应。这本来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李伯的动机也很单纯，他只是想和人去分享他种葡萄的喜悦。不过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当中美好的感觉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我们能够送出礼物，或者是收到别人的馈赠，其实都是一种的恩典，一件感恩的事情。在天经中有一段的经文说到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祈求，凡事知感。这就是真主在麦西哈尔撒里给你们的旨意。主的旨意是要我们每天都因着他而欢喜快乐地过日子。就连我们送礼物、收礼物这种简单的事情，我们也要心存感恩，感谢我们的主。愿我们都因着主的爱，仍然愿意将自己的心意送出去，也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别人的心意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点亮你我他，让我们互相的守望，互相的鼓励，愿主赐福给您。
讲到送礼物呢，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，很正常的事啊，就是我送你礼物，你送我礼物，但是呢，如果是不熟的人或者是不认识的人，你送礼物的时候，人家可能觉得你怪怪的，为什么你要送礼物呢？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肯定会这样想的。那这个李伯呢，他只是想分享他个人的一些喜悦，所以呢，他愿意把它分享给不同的人，但是呢，有不同的结果。
如果现在呢有一位陌生的男人，也不是陌生，跟我不太熟，他送我一串葡萄或者是其他水果，我通常呢应该会有三种反应。第一个就是盯着那个水果看，应该会很酸，你会不会是下毒了？还有呢，就像刚刚天成说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，我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去换取你送给我的礼物。那另外一个，你就会很直接就问，需要付钱的吗？因为我们总觉得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。
同样的，如果是我接到这个礼物的话呢，我也可能会这样想的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送给我，跟你不熟啊，你到底是想怎样做呢？还是里面又下了毒了？可能我们有不同的一些想法。但是李伯呢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呢分享给你，因为我这是觉得是很好的东西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品尝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里面有不同的一些看见，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对这个给我们东西的，我们怎么去接纳的。
还有呢，选礼物的时候也是，圣诞节将至嘛，我要考虑要买什么礼物。那昨天呢，就有一位女性的朋友，她跟我说，我们搞个派对吧，今年，但是我要设立一个规条。什么规条呢？有两种礼物是不能买给对方的。第一个就是杯子，第二个就是相架。因为普遍的人呢都喜欢送这两样没管用的礼物送给别人，所以呢他就说今年千万不要收到。真的，我身边呢有一位朋友，他真的很细心很仔细的，他发现呢，观察到他的同事整天穿连衣裙嘛，那个裙子有那个褶皱，他就观察到这一点，然后呢他生日的时候就送蒸汽的熨斗给他。
哇，知道他的需要。
对，而且呢是很轻便的携带型的，你跑哪去都行，去旅行你可以放在那个行李箱，你都不碍地方的。
所以上班的时候要每天带一个，
就小小的一个。对，就很方便，
是带蒸汽的。
我就在反省，因为我以前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，我没有考虑过太多，没有去留意他的细节，总是把自己喜欢的送给他。就好像呢，就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，你会不会把你认为好的加注在 你的朋友身上，你的家人身上，甚至你的孩子身上了。
对，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对方，没有站在对方的观点去给。那我们常常是说，哎，我觉得对方是需要这个，我就给他。但是呢，
觉得这个很好，
但实际上呢，对方可能一大堆了。
对，
对于你来讲，
就像杯子一样，
对，无所谓的。
嗯，你觉得很好看。嗯，
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我们跟人这个之间的关系呢，也需要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想。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的话呢，我们常常是彼此之间呢，常常会有一些误会的，一些偏差的。
嗯，像回族的老朋友，我们都知道上主呢是很威严很崇高的，总觉得上主是不是离我很远，他的地位是不是很高，我们永远都无法去接触到的。但真的不是的，因为呢我们很清楚知道上主是我们如宝贝的儿女，我们之间是没有所谓的很高很远的距离的。
嗯，
所以呢大家可以尝试从主的眼光，从一个天上的父亲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。
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是要看到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个蛮有崇高，但是呢他也是跟我们很近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怜悯的，他愿意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各样的福气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跟我们的主呢建立美好的关系。
嗯，那接下来不如让我们送大家一首好听的诗歌，爱永不息。
Hey, yeah. 气息，让生命变成奇迹。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专心托靠您的，您要保护他一切平安，因为他托靠您。
陈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试过跟儿子去野营或者说露营呢？
哦，有的。那就前一段时间呢，正好是假期，也是礼拜六，所以呢，我就带着儿子去住帐篷。
住帐篷，
因为我们自己买了一个帐篷，那个帐篷呢就是小小的，在家里面，就是假的露营，就是在房间里的露营。但是呢，他很想去真正的在外面那个空气的当中去露营。
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帐篷足够容纳你们一家三口吗？
是大的，我们租了一个大的，它有小的有大的，我们租了一个大的。
需要自己搭的？
就是它本身是就固定在那里的，
那就很方便，
就你随时可以进去。它里面有个床垫，那个床垫像什么呢？橡皮筏子，就是一个里面充气的那个飘飘的那种，你就在那里睡。然后呢，晚上呢，很多人在那里讲话，到一两点钟还在那讲话，然后四点钟有人爬起来去看日出，所以基本上没有睡觉。中间的时间呢，听到风声就在头顶上呜呜的风声。
我坐在录音室，光听我也看到那个风景，也能想象到，真的到野外呢，真的是一个挺好的选择。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嘛，而且我觉得对小孩真的很好，让他们眼睛可以远离电子产品，远离屏幕啊，手机也好，那个电视也好。而且呢，再说那个野外讯号收的不太好，那个网络的供应呢几乎是没有的，就可以隔绝无论是父母亲还是孩子呢，就经常去刷微博啊，刷微信，这样子隔绝了。再说呢，让孩子们，你刚刚说你那个帐篷是不需要自己搭的，它预设了吗？但是我建议呢，还是买一些自己搭的，让孩子们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嘛，让他们知道我是家里的一份子。你可以让他做一些拿一些小工具啊，或者是铺那个床垫啊，摆一下枕头啊，洗一下碗，不要宠他们成为一个小公主或者一个小王子了。
当然这个我们要自己带的话就比较麻烦，因为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呢我们就租了一个就是现成的，就是露营的地方，那么只是你自己带一些你自己的吃的东西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觉得呢，真是像你讲的，给他一个环境让他亲近大自然，不是只是现在你的手机啊，你自己的这个玩的东西，而是看看大自然。那个在旷野的地方，真是抬头呢看到那个星星呢，哇，一片呢，因为晚上非常的黑，你看那个星星呢非常的亮，非常的美的。
没错，与其呢叫小孩在图书馆借一些大图书看，哎，这个是昆虫，这个是植物，倒不如带他到大自然亲眼看看这个花是什么品种，这个虫是什么品种，更好更灵活。
对，的确我们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真是需要去各种的接触，各种的探索。所以接下来男人研究所高文老师向我们来介绍，男人成长的阶段呢是需要有冒险的阶段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 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，我是所长高文。我和你分享男性旅程啊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我曾经讲过，年轻人要培养仁慈的性情，因为啊，只有这样，当他成为君王之后呢，才会善待自己和别人，而不是像大多数的男人那样啊，存着羞愧或者轻蔑的来看内心仍然幼稚没成熟的地方。我个人的看法呢，是让孩子学习啊，照顾狗狗、猫或者其他的动物，可以培养他的同情心。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啊，不也是趴在地上研究蚂蚁窝，或是爬到了树上啊捣鸟蛋吗？今天呢，我会详细的举一个真实的例子。它虽然呢是发生在遥远的美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孩子呢，同样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身影。布莱恩呢是个天生的艺术家，从他拿起蜡笔开始呢，他就懂得了怎么画马。那么这样的本事呢，就连他老爸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他们一家人去骑马的次数呢是屈指可数，可是呢，即便如此啊，布莱恩从3岁开始，马呢就成了他的挚爱。到了5岁左右呢，布莱恩呢已经开始存钱，希望能够养一匹马。到了大约13岁半的时候，他已经存了1000块钱。于是啊，他们家呢就买了一匹7岁的杂色马，名字呢叫科洛洛。那么科洛洛啊，性情呢是既温顺又硬朗，白马身带着棕色的斑纹，这个鬃毛啊和尾巴呢却是黑色的。布莱恩呢和他成了好伙伴，他们在离家不远处呢找了一个地方可以寄养几匹马。后来啊，布莱恩把科洛洛带到了马棚去，他不仅呢可以跳上马背，甚至啊可以不用马鞍就骑马。你看出来了吗？让孩子学着去爱护和照顾啊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儿。他可以学习呢拥有责任心和同情心。科洛洛受了几次伤，那么布莱恩呢很不开心。那么有这种表现呢就是好事儿。布莱恩呢学会了给科洛洛换绷带，保持他的伤口干净。英国的国王啊，亨利五世呢，对部下说：“当仁厚和残暴角逐王位的时候呢，叫温柔的仁厚啊，总是先得手。”古希伯来格言呢是这么说的：“仁慈和诚实是国王的国位稳固。”我想呢，当你踏上这趟男性成长的旅程啊，受过许多次创伤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旅程中好好的对待自己，你便会呢更多的仁慈的对待和你同行的其他的男人。另外呢，我也曾说过呀，男性在进入了战时阶段以后呢，就要开始学会去冒险了。当一群男人一起艰苦合作的时候呢，难忘的时刻就会出现。在人工化的世界里啊，有太多的东西带给我们舒适和享受，只要伸手甚至张开嘴巴就可以得到。想想我们家里边呢那些电器设施，那么你就会察觉呢，怪不得我们的男性的灵性啊会萎缩，因为太方便。如果人生啊总是过得容易，我们不会呢从中得意，反倒是经过艰苦作战赢得的胜利啊，我们才会视为珍宝，难道不是吗？下一次啊，试着带着你的儿子去露营，去爬山，去打猎，或者呢几个男性组织起来一起活动，让男人呢互相的影响，一同成为男人。这就是高文啊今天的分享了，非常欢迎你发短信和我互动。男人研究所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
静静躺在我怀中， 带着可爱纯真的面容，轻轻你的小指头，但愿时间在此刻停留。孩子啊，我心被你牵动，如何才能将你爱够？你和我在天父的怀中，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。紧紧握着你的手，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。感谢慈爱的天父，赐给我亲爱的小弟兄。
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。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讲到送礼物，的确，当我们送礼物，站在自己的角度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，一些偏差。但是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讲呢，可能就是符合对方的心意。你知道，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，我们有一个礼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这个礼物呢，就是我们的天父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，借着尔撒麦西哈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，归到永生上主的面前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礼物是极贵重极宝贵的礼物。
对，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一份一辈子最珍贵的礼物，主尔撒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欢迎你透过电邮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或者给我们发短信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还有呢，你可以写信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，你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那下一次呢，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当中所介绍的这个男人成长阶段呢，就是到了最后一集了，所以呢，你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认真的来听。那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